从这个体积进来，我们能够体会到观音菩萨教学的旨趣。一开头他说念我者，这个念就是你心里面想观音菩萨，称名呢是口念，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见身呢是见到菩萨的形象，那么这个三桩在我们佛门佛弟子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但是现在这个普遍呢，菩萨这个极高明教学的手段呢变成了一种形式啊，变成了一个形式，把菩萨这么好的这个教学法了这个错会了会，我们念菩萨心里念念就想想观音菩萨那个像，想这个像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等念的这个名号啊，或者造观音菩萨的形象天天去拜他，但是什么意义啊不知道，这个不行啊，不起作用，就如同啊，我们三四岁的小朋友，你叫他唱国歌啊，三民主义、五党合作，他唱的字正腔圆，什么叫三民主义？不晓得，什么叫五党合作？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得到受用呢？不能得到，啊，他不了解啊，这个地方主播要晓得。这个三种方式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能够记住。想念观音菩萨是想念观音菩萨的教训啊，你想这个人有什么用处了？何况他有没有一定的这个身相，你怎么能想到他的样子？想不到。那观音菩萨随类化身，你怎么能想他的形象？啊，念他这句名号啊，也是名从名号当中啊，就想到菩萨的教训。啊，见这个形象也是如此，我们设一种观音菩萨形象，啊，一见到这个形象就想到身边，啊，又想到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啊，经典里面教给我们呢修学的方法，啊，这个用意啊就很深啊，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做教学的手段啊，所以这个决定不能够啊流于形式啊，形式实在说在佛法里头决定不重视。这点不重视。佛教的寺院，实在讲啊，就是学校，啊，绝对不是庙宇啊。佛家这个寺的来源，诸位要是稍稍念过中历史，你就了解，啊，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国家办事的机关。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汉朝的制度直接属于皇帝管辖，一级单位，我们今天讲一级单位是皇帝直接管辖的这一个机构都叫做寺啊，所以那个时候一共有九个寺啊，寺的长官负责人叫亲啊，我们常讲公亲，亲是寺的长官啊，所以佛教初到中国来是由鸿胪寺接待啊，鸿胪寺管外交的 就像现在的外交部一样啊，那个时候外交啊是皇帝直接管的啊，不归宰相啊，所以鸿胪寺卿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啊。以后这个大司马要常住在中国了，不放他回去了，那我们这个外交部总不能是长期招待，外交部只能偶尔招待啊，并且长期接待那就不行了啊，这才不得已另外再正式一个司，在皇帝底下一级单位就给他施搞了啊。这个司是从这么来的啊，所以他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啊。当年设的这个佛司就是佛陀教育的机关啊，所以在汉朝以后我们中国是在讲两个教育部啊，宰相底下有个礼部是办教育的啊，礼部的教育是以孔孟思想为这个教学的这个宗旨啊。那么在这个皇帝下面呢，这个是个佛陀教育部啊，所以变成了中国就有两个教育部了啊。但是佛教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那原因是什么呢？皇帝管的嘛。如果当年这个机构啊设在宰相底下，恐怕普及啊就不那么容易了啊，因为是直接归皇帝管的。因此佛陀教育啊很快就能够普及到全国啊，他的这个推广啊成效啊远远超过了礼部啊，是这么来的啊，诸位啊总要晓得。所以这个寺啊是教育的机关啊，教育的机关啊。那么一般这个地方政府所辖的这个寺院呢，就等于说是佛教的学校啊，寺就是学校啊。啊，他的责任呢，教化一方嘛，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把它看成宗教啊，这对于中国历史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啊。这个里面重要的是讲到正念现行啊，所以无论是念观音菩萨啊，想念观音菩萨啊，称名或者是敬像啊，都能够啊叫我们升起正念。正念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正知正见，佛知之见啊，《法华经》上讲了开示悟入啊佛知之见啊，佛知之见完全觉悟，没有迷惑啊，是朗然大觉。又教这些众生呢发无上菩提心，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劝导我们要发心呢，求究竟圆满的智慧。这真正是一位非常好的教授啊，非常好的老师啊，跟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宗旨的完全相应。那么经里面有这个三十多首的寄诵，寄诵啊多半是属于重诵啊，重诵就是啊重复前面所讲的经啊，一共有 三十九首啊，这个偈。偈子里面有几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当然，这些金句也都非常之好啊。我们今天只能够这些最重要的，与我们现行有密切关系的，提醒诸位，我们应当要学习。其中应当学者，我常居住啊，居此宝山中啊。这个宝山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宝山是什么？就是自信啊。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就是宝山呐。啊，人家是念念都是自信流露啊，啊，这个叫宝山。念得啊，这个底下说啊，住大慈悲很自在，住是讲安住，我们的心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大慈大悲，安住在大自在。我们儒家也有一句名言，仁者无敌呀，就是这个意思。敌是什么呢？敌是对立，敌对，一个仁慈的人决定没有有对立，如果有个对立的，这个人仁慈就不圆满了啊，就不圆满。所以慈悲的人没有冤家，没有对立啊，心里面还有一个对立的，这个慈悲就没有啊。观音菩萨对任何一个人真正平等，真实慈悲啊，你就是回谤他、侮辱他、欺负他，甚至是杀害他，他也不会把你看作冤家对头啊。一视同仁，这是我们要学会的。你要想你自己在这一生身心清净啊，自在快乐，你就学这个法子啊。这个法子能够叫我们真正得到自在啊，真正离苦得乐啊，这是很重要的，应当要学习。那么我们这个篇里面呢，这就是那个偈颂的是第几首啊？这第一首上，这第五首呢有两句啊：于我于与我法学修行，愿得普贤真妙行。我们在无量寿经啊，因为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正在讲，无量寿经在第二章，这个章体就是讲真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华严经上说，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道啊。也就是说，这个究竟圆满的智慧你决定得不到啊。普贤行实在上讲就是八万四千行门，无量无边的法门，把它总归纳，归纳成了十二条纲领啊，十条纲领，十条纲领，所以叫普贤大行。那华严里面讲，一修一切修啊，一 一些些一些把所有行门归纳成十大纲领。那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修普贤行啊，这个无量寿经提到普贤大行呢很多，讲的很多，四十八愿里面阿弥陀佛自己给我们去说的也特别强调普贤行。这个地方观世音菩萨讲的，你要想学他啊，跟他学修行也要修普贤真妙行、啊、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助手啊。说到这个地方呢，在过去好像是民国51年，这个林济寺弟子团建啊，我在戒团里面帮忙。那个时候台大了，有几位同学啊带了一个日本的法师啊到林济寺来看我。那么这个日本法师啊是台大的客座教授啊，名字我忘掉啊，那么也是学术界上啊很有名的人啊来看我。他问我学什么，我那个时候正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学楞严啊，我说我现在正在学楞严啊。那么他问我修什么，我说我修净土法啊，修这个念佛法。他听了之后啊他就冷笑了一声，这个态度是傲慢的，真正是瞧不起我 啊。说了一句话，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 啊，说了这么一句风凉话。日本人对付他要狠狠地教训他他才会服，你不狠狠地教训他他不服 啊。我一听说这个了，我这个机会就来了，我就反过来问他啊，他对楞严很熟了，我反过来问他，我说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与净土有什么关系 啊。这个人呢反应是很快，我这一问呢他脸马上就红了。楞严经25圆通章啊，这两位菩萨是代表这个楞严上的最精彩的法门。25位菩萨排列的顺序是按照6根、6尘、6识、7大按照顺序排的、按照顺序排的这叫普通的法门，一般法门。不按照顺序把它特别提出来摆到最后，这叫特别法门。好像我们是事先唱戏一样，压轴戏最好的一桌摆到最后。观世音菩萨要按普通排列，他应该排在第二位，结果他排在最后位那么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呢，如果按照顺序排位，按照顺序他应该排在第20分、结果呢他排在第24。这两位菩萨都从他这个顺序里面提出来，特别摆在最后，所以大家都晓得哦，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圆通章是特别法门，就没有看出大势至菩萨也是特别法门因为大势至菩萨是排在七大里面，七大里面是地水火风空见识弥勒菩萨代表为七，所以他按顺序他在弥勒菩萨之前，但是你今天打开圆通章看，弥勒菩萨在前面，大势至菩萨在后面， 所以《楞严经》的圣书是两个特别法门，这两位菩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助手，《楞严经》与这个净土没有关系，那简直是胡说嘛，这根本就不通嘛。所以我这一反问呢，这个日本和尚面红耳赤，就不好意思了。那是，这是要很教训他啊！原来他胡说八道，还在台大讲佛学，真是连楞严经这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大势至菩萨是念佛圆通。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的，一切诸佛都提倡的，所以它是遍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根性，所以它是个特别法门。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障碍是契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法门，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六根是耳根对立，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契机的范围啊，老实说没有大势至的范围大了，大势至那个范围太大了，观世音菩萨偏其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文殊简显呢，佛方真教体清净在经文选择这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障这是读楞严经不可以不留意的而楞严经全经的精华就是这两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障，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障，就是这两个，这两章是楞严的精华那么学楞严，如果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完全学这两章就够了这个两章呢，实在上讲可以叠行流通像这个清朝康熙年间的慈云灌顶法师，他就有这个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就把这一章提出来单独流通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们也曾经单独提出来讲过很多遍这个就是特别提出这一章来详细的研究这个第九首里面这个前首四句偈我们通通记录下来了莲名一切如吉祥常以破门随身转我与无数众苦厄常能救护诸众生这一首它的精神就是在同体大悲这是我们第一次是要培养的世人如己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想解决看到别人的痛苦就像是自己痛苦一样要认真的帮助人家解决问题看到众生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绝对没有嫉妒心不会有妨碍那么这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所讲的随喜功德凡夫有不少没有这么大的心量看到别人好了就往往起嫉妒心想方法障碍想方法破坏人这是造的很重的业障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我们每个人 都想求福求慧啊，富慧从哪里来的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财富是果报啊，啊，有果必有因啊，是你修财布施，你才能够得到财富啊，你真正以自己的财物啊，帮助别人困难。啊，帮助别人贫穷困苦，你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修习啊，一定要有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呀、啊，你这个修因呢、啊，因是真实的，啊，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果报。啊，是佛家常讲种福田嘛，你要能够认识那一块田，那个土地啊肥不肥沃，我这个种子下下去会不会有结果啊？啊，能不能有收成呢？如果你那个种子种到沙土里面去，种到石头上，那这种子决定了没有收获。所以你要有智慧，认识哪是真正的福田。啊，也就是我们修财布施啊，这个财施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有这个必要，确实能够帮助他啊。所以佛法的修习啊，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不是感情用事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想得到的啊，财富啊，智慧，健康长寿啊，你要想这三样东西都得到，你要修因啊，因缘果满啊，因修得好，果报才会有难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有法，不管是佛法或者是世间法，别人不会的，想要我们教他，我们就得热忱去教他啊，这是法布施啊。这个前两天有一个人来问我啊，给我提出个问题啊，他好像是一个报馆的记者啊，问我对于现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看法啊，因为这个佛经啊，我们印的佛经都没有版权啊，他说这个佛法应不应该要版权？我就告诉他，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想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叫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好处，我们就不要版权。如果一要版权，这个范围就限制住了，你这个心量太小了啊！你能把这个舍弃掉，你要得的财富就更多。因为你利益多少多少众生的啊，你这个是财布施、法布施，通通都做得圆满了。你一设定有版权呢，你这个做的功德就很小很小。